工厂啊，这在古代父母对于子女总希望子女他的道德事业都能够叫社会大众啊敬仰，所谓的留名青史，光耀门楣呀，这是从前一个父母对子女都有这样期望啊，啊，希望他将来真的能够立功立德立业，成就真实不朽的事业。这个做到圆圆满满的是成佛啊，我们中国人讲的立功立德立业，到佛的境界那才真正达到圆满，这是孝养父啊。父母的心意要想真正的做到，一定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啊！所以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我们要孝顺他；我们的慧命啊，得自于老师，所以对老师要侍奉，老师的恩德跟父母一样大，要接受老师的教导，才能够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的能，才能够满足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所以尊师是为了重道啊，这个道里面就是包括的智慧、道德、才艺，包括这些，这都用一个道字来代表啊。我们对这个重视啊，这才真是尊师啊。不尊师，换一句话说，对于我们所学的就不重视，那你怎么能学得成功啊？再好的老师都没有办法教导你。一个老师一生当中教导的许许多多的学生啊，为什么有的学生有成就，有的学生没有成就？我们仔细检讨他的原因，有成就的学生尊敬老师，没有成就的学生轻慢老师，那没瞧得起老师，那当然不能成就啊！啊，尊敬老师的人呢，对于老师所讲的话了，他完完全全照做啊。这个叫尊敬啊！啊，老师所说的阳奉阴违，表面上听话，背地里完全是背道而驰，这个学生怎么可能有成就啊？在教育里，确确实实是这样。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说啊，这是曾经有人问他，向他请教啊，学佛吗？大家都希望有成就啊，啊，这是成就的心很切，向大师请教有什么，有没有秘诀了，叫我们很快就得到成就。 啊，印祖答复的有，说了两个字，沉浸，一分恭敬得一分利，两分恭敬得两分利，十分恭敬就得十分利。这个恭敬就是对老师了。啊，对老师有十分的恭敬，就十分听话了。那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这叫做奉师师长。啊，佛经跟世间一般的教科书不相同。啊，他的确编得比世间教科书啊来得圆满周到。啊，你看他第一句，如是我闻，建立你坚定清净的信心。最后一句，依教奉行，啊，劝你啊，完全要照做啊。这是我们世间书里头没有这个字样的啊。他这个开头跟结尾真是好老师啊，苦口婆心的啊，反复的嘱咐叮咛啊，时时刻刻在提醒你啊，啊，我们要依照老师的教训去做，对老师所讲的要明了，要解义啊。那么既然讲要明了要解义，为什么叫我们读诵不准研究不准求解？这个话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不准你研究不准你求解，只叫你读诵，这是最初的五年呐，这个有期限的第一个阶段呐。第二个阶段呢，就准许你研究讨论，越深入越好，那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成就你的根本智，第二个阶段研究讨论广学多闻，成就你运用的智慧啊。所以他的教学是分两个阶段啊，一个是等于一个是小学，一个是大学啊，分成这个两个阶段，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我们今天学佛吃了一个大亏啊，什么亏呢？就是我们一入佛门呢，就在那里研究讨论，就在那里求解啊，求了这几十年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所得到的说个真实话，要邪知邪见，不是真知真见啊。啊，也许你说法师你讲这个话太刻薄了啊，我们这几十年修学都是邪知邪见吗？我说的是真话了，依照佛的标准，你的知见里面掺杂着妄想分别执着，你的思想见解里面还掺杂着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一种思想知见就不是真知真见啊。真知真见里面决定没有，所以 佛给我们定的标准，什么样的人之间才真呢？阿罗汉。为什么说阿罗汉的之间真呢？阿罗汉我执破掉了，见思烦恼断掉了啊！这个见思烦恼大家知道啊，见是错误的境界，佛把它归纳成五大类错误的境界。第一个叫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名词我不要细说了，细说这两个重点讲不完啊。这个就是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归纳成这个五大类啊，错误的思想也归纳五大类：贪婪、嗔恚、愚痴、傲慢、对于甚教怀疑，这是你错误的想法了。你有这个东西在，你的知见就不正了。阿罗汉这统统断掉了，没有了。所以阿罗汉的见解思想是正确的啊！佛教给我们修学五年是在讲呢，就是做断烦恼的功夫啊，叫我们修清净心的。那五年是不是真的能修到阿罗汉那个地步呢？修不到啊，修不到啊，修一点总不修好嘛，就这个意思啊，比那个完全没有修的那要高明太多了啊。所以你有五年呢这样的修养啊，也就是修这个清净心这种修养，五年以后你再听教啊，再看经研究经论，你多少啊能够领悟几分，能够领悟。如果心里面充满了见思烦恼，一切诸佛菩萨来给你讲经说法，你都会把意思听歪了，曲解了，你不会懂得他的真实。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修清净心、修戒定慧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中国古代的教学啊，就是世间教学，诸位看看中国儒家的教学啊，上古的东西，我们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很难理解啊。我们看看比较接近的。清朝这个陈洪谋所编的五种仪规，前面第一部分就是介绍的当时的小学啊，小学里面所教的生活教育。这个是一个人品德操行人格的教育，是要从小养成，所谓是少成若天性啊，要从小的时候培养啊。不伦十义啊，是中国教育的大根大本呢，从小教导的啊。所以小孩七岁上学啊，这个上学就是跟着老师了 在中国从前初一十五放假可以回家看看父母，平常跟老师要接受老师生活教育啊，你知道尊敬老师，知道奉事老师，然后你回家之后啊，你就会孝顺父母，会奉事父母啊。同学当中年岁大的是哥哥，年岁小的是弟弟，对待哥哥要尊敬，对于弟弟要爱护，你在同学当中学到了，回家里之后他就会敬他的兄长，会爱护他的弟妹。所以小学是生活教育啊，啊，教你洒扫应对呀，教这个啊，老师做榜样做示范呐。啊，所以一个老师带五六个学生啊，已经不少了啊，十几个学生就带不了了啊，最多的不过十一二个学生，那都很少了啊。所以从前私塾的这个教私塾的老先生呢，就是都是教这个小孩啊啊，给他奠定啊这个德行的操心的根基啊。那么在文学上的教导就是背书啊，这些事情生活嘛，生活每一天一样的照做，天天看到不准犯过失啊，再就是背书。南宋以后私塾里面教学必读的是四书啊，四书朱熹编的，编得正好啊。在我想象当中啊，朱夫子他也是个学佛的人，他编这个书可能是受到华严经的启示，但是我没有根据，我只是猜想而已。为什么呢？编得很像华严经啊，华严这一部经在佛教教科书里面是一部最完整的教科书啊，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啊，就是说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你看啊，你可以照这个模样啊去学习。四书啊它也是这个构想，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冷梦是表演啊。拿孔老夫子孟夫子一生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啊，给我们做榜样啊。所以人与孟子就相当于华严经的五十三参啊。所以我看这两样东西啊是很像啊。当然华严经在前啊，朱夫子接触过佛教，可能受这个启示啊编的这个教科书啊。那么从南宋以后一直到前清啊，是读书人必读，这是这个必修的一门功课啊。那么那个时候小学就是背诵的小朋友，每一天背这个书啊，每一天念，每一天背啊。他这个方法细节我就不必说了， 各位看吴中仪轨就都知道啊，没有讲解的，只是叫你读诵啊，小朋友一样啊，如果不叫他有长时间在那里背书，而且还念得大声啊，为什么呢？老师可以听得到啊，你没有偷懒啊，你没有念错啊，啊，念一遍，念一百遍啊，他就好老老实实念一百遍，他这个念一百遍的时间就不胡思乱想了。如果不叫他念书啊，他会打妄想，他就想着去玩了啊。换一句话说，用这个方法也是把他的妄想啊打掉啊，从小就开始断烦恼啊，破烦恼障啊，从小就成就他根本智啊。这个教育真正是好啊，真正是了不起啊。那么从七岁到十二岁啊，这是小学的阶段，大概讲四书五经都背过，天资好的再加上啊这个子书选一部分啊，这个古是古人的文章选一部分选读啊，四书五经是必修课，是一定要读啊，都要能背诵的很熟很熟啊。经过这样的训练，他所读的这些东西啊，一生都不会忘记啊。我们现在写个文章啊，要是引个典故，还要去查书啊，查都查半天都查不到啊，那苦不堪言呐！哎，古人写文章的时候不要去看书啊，啊，提起笔随手念来，怎么他都背过的嘛？啊，这个我看过，我们台中李老师写文章的时候绝对不找参考书啊，他告诉我。他怎么会记得这么多呢？小时候跪过算盘的，哎呦，这跪算盘，这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算盘？是你们不晓得。算盘子一行十块的，书念不好的时候，老师罚跪，怎么跪的？那个跪的真难过啊！都是受过严格。这个教导的啊，所以八九十岁写文章啊，还是滚瓜烂熟，还是随手拈来，我们看到很羡慕啊。但是怎么样，来不及了啊，我们求学的那个阶段过去了啊，所以三十岁以后再跟李老师学经啊，要亡羊补牢啊。真正修学的时间过了啊，这是说到从前这个教学，佛法教学五年学戒，那个戒不是经律论的律章，不是的，老师的教戒就跟儒家的小学完全相同啊，所以一入佛门学什么？生活教育啊！今天佛门衰败啊，真正佛这个佛教教育我们见不到的啊！不但诸位没见到，我也没见到啊！我只是在书本里头看到的啊！什么书本呢？沙弥律。这是佛门的生活教育啊，这个小册子里头教初学的十条戒律，二十四门问， 这个威仪什么？威仪就是生活啊，我们从早到晚对事对人对物要用什么样的心情，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啊，一共分成24门啊，那是佛法的教育啊，跟儒家小学内容非常接近啊，这个是奠定佛教育修学的基础啊。如果不能把这个做到，这三福前面两句就没有啊。啊，孝亲决定真实，真实一定孝亲。啊，所以这个在儒家小学完成，在佛门入佛第一个5年完成这个空。啊，我们今天说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就是佛法了，都把这个根基失掉了。啊，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说实在话，如果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三界决定不能够超越。如果不能超三界，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自己晚上冷静反省一下，我这一天所做的，我这一生所做的，将来三途有份啊，人天渺茫啊，你想想看，这个多可怕了，这是事实啊，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如果不能醒察，那就是愚痴，那就是自暴自弃了。从这个基础再进一步培养慈悲心啊，慈心不杀，我们要了解这一句话的真实的意思啊，杀是最重的恶业，是最严重的恶行。举出这一个例子啊，换一句话说，培养慈悲心，慈悲心就是今天讲的爱心。我们将自己爱父母的心、敬老师的心发扬光大，我们能够敬爱一切人，能够敬爱一切众生，能够敬事敬物，对于事物都要爱敬啊，我们的信德才能够圆满的显露，爱人如己啊。现代人说实在话，这一种优良的教育我们接触的少，在这个社会里面所熏习的每一天增长的不是智慧，是烦恼啊，是恶习气啊。啊，说实在话说，增长是私心，增长是欲望，这怎么得了？这个给自己带来一生的痛苦啊！苦从哪里来的？你自己找来的，苦 苦不找你呀、啊，是你自己招的来的呀、啊！啊，这个要知道啊，那就是私心欲望啊，思想、见解、作为都是损人利己，这个造罪业。这是恶业，恶业要想得善果，要想得好报，哪有这种道理呢？绝对没有的。你要得善果、得好报，那你要做善事啊，你得做好事才行啊。好事是利益大众的，是利益众生的。啊，我们今天看到好事。想方法障碍他啊，想方法阻挠他，哎，看到人做坏事在一旁边笑话啊，讽刺他，存的是什么心？这种心能得好报吗？啊，所以慈心不杀这一句是叫我们培养我们的爱心，好善好德之心，念念之中，所作所为要知道利益社会、利益大众、利益众生，这个众生的范围包括就大了啊，人是众，是众生，畜生也是众生啊，六道所有有情都是众生啊，再扩大年至花草树木也是众生，动缘活活而生的都叫众生啊，都应当爱护啊，都应当尊敬啊，啊，幕后教给我们修十善业啊，你想得善果，你想得福报，我教给你，你修这十种业，一定得善果，是一定得福报啊。舍善、身善、口四、意善，身口意啊，通通都有了。身不杀生啊，这个不杀生呢，里面包含的意思，绝不恼害一切众生。恼是什么？烦恼啊，害是受到损害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啊，不但不能杀众生的，不要叫众生生烦恼，不要叫众生因我而有伤害，这是第一条的意义啊。第二，不偷盗，不偷盗，在梵语这个佛教经典里面叫不允许。一，只要是有主之物，主人没有同意，我决定不能够动用它。有主之物啊。这个里面包括的范围啊，非常非常的广大啊。在国报上讲，不杀生，不恼害众生，你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不偷盗的果报是得大富啊！啊，不偷盗的，绝不占人家的便宜啊！ 绝对不把人家所有的据为己有啊，做道德大富啊。第三，不学淫啊，因为佛讲的这是世间善福，世间众生皆以淫欲而证生命啊，所以佛没有叫你断淫，但是叫你不邪淫啊，不邪淫的清净端正身啊，这个身体清净庄严啊，得这个果报啊，这是身三条啊，叫我们也学的。口为祸福之门啊，说这样造业，口业造的最多啊，有意无意啊，真的天天在造，自己啊不知道啊。佛教给我们不妄语啊，妄语欺骗人，人要真诚，决定不欺骗人，别人骗我，我也不骗人啊！我修十善，我老师这样教给我的。我要骗人了，那我就骗老师了，我就对不起老师了啊！不念学，念学是挑拨是非啊！不握口，握口是说话粗鲁。听起来很难听，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啊，这当然不怀好意啊，欺骗人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口要守住啊，守口如瓶啊，严格的守住啊。这个四条戒啊，这是口的善业。第三业，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范围也是非常广泛，无论是对世法对佛法都不可以有贪爱之心，这个贪爱是烦恼啊。所有一切的罪业都是从贪嗔痴生的，所以贪嗔痴在佛家叫它做三毒烦恼，是根本烦恼的根本，一定要断除。世间善里面虽然不叫你断，要叫你能控制住，限制它，不要放纵，不要任它去发展，那就不得了了啊。嗔是嗔恚，这个容易懂啊，不称心，不如意的事情容易生嗔恚心，这个对于自己有很大的障碍啊。佛给我们讲三途的业因，当然三恶道的业因非常复杂，也非常之多，但是这个这么多的因素里头，哪一条因素是最重要的呢？佛为我们说出来，恶鬼道的业因里头 最重要的是贪爱。所以人贪心重啊，跟这个轨道啊就慢慢就有感应啊，鬼贪呐、啊，你也贪呐、啊，他两个人，气氛就相近呐、啊，各鬼就容易接触啊。啊，我们学佛的人里面，这个中国外国我都见到很多着魔了，啊，被这个鬼神呢控制。啊，常常遇到的这个法师啊，现在他有什么东西跟着他了，被他控制住了，不肯走了，啊，搞得精神恍惚啊，神经失常啊，来问我有什么法子能救他，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很喜欢神通？哎，是的，就这个原因。喜欢什么？贪爱神通，鬼道就贪爱，这两个贪的气氛呢，一下就相应了。啊，他来找我，我没有办法给他解救。啊，实在讲，方法不是没有啊，你听不进去了，你也不肯照做啊。啊，什么方法呢？断掉贪心，这个魔鬼马上就没有了。你这种贪心断不掉啊，嗔恚是地狱的业因呐、啊，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呐、啊。什么叫愚痴呢？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假、邪正、是非。颠倒了，看错了，这种人叫愚痴啊。善的他把它看成恶的，恶的他把它看成善的，颠倒，这是愚痴。愚痴人呢、啊，这是畜生道的意义啊。这三福里头啊，我们今天讲了第一条啊，世间善福，六道里面的善福，你要不相信，你要不肯认真修，六道里头的善与福，你心里头虽然希求，你永远得不到。如果你要相信依照佛的教训认真去做，世间的善与福有求必应，你一定会得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